好的呀，啊，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一起来看有关于使徒行传第九章的问题哈、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呼召啊，这个呼召我们内容都很清楚啊。这个呼召透过一个异象，一个异象啊，这个异象很奇怪，它的异象是持续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九节。保罗在路上里面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有光有声音，但是如果我们参照这个同样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里面还有另外两次，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22章以及第26章，保罗在自己描述说他当初如何得到耶稣的选召的过程，把这三段第九章22、26，我们把它比较一下哈，我们会发现到这个光跟声音哦，很独特。如果我们单看，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彼此之间好像有所冲突。问题是说，保罗在走路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光啊，突然有声音跟他说话，但他特别清，特别会记载说，旁边的人。他到底有没有看到那个光，到底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这是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这个有关于保罗蒙召的时候这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他要三次里面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到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啊，保罗大概是看到那个光，那个光会有显出一个人来，就是那位耶稣了啊。再来有声音，就是耶稣对他说话的那个声音，说啊、你为撒罗撒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他就会说啊、主啊，你是谁？啊，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起来进城，你所要做的，有人可以告诉你。好，那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对话，耶稣跟他的对话。如果我们比较这个第九章22跟26，那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同行的人也有看到那个光，但是这个光呢他看不到那个人，也就是他们有看到一个光，突然啪一声光，但是里面光里面的那个耶稣他们看不到。当然他们有听到轰轰的声音，但是听不到耶稣跟保罗所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的这里我们有六个人啊，他突然有这个异象来了，可能只有贝贝看到里面这个异象里面谁跟他说话的啊，然后说什么话，可能只有他知道啊，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同样都是有时候是这样的啊，所以他结果会特别，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你说他一方面要证明保罗确实是看到异象，因为不是只有他，别人也都有同样的看到光听到声音，但是不知道，所以表示这印象是这神迹是存在的，而不是只有保罗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的。但是异象本身的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只有保罗知道啊，别人都不知道。好，我们就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它大概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里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保罗为什么会要到大马色去？保罗为什么要去大马色？为什么？
有人拉走。
为什么他要去？为什么他从耶路撒冷要到大马色？贝贝，刚才有没有注意听？为什么他有什么要什么要想去？对，他就是要去抓耶稣的门徒啊，那表示贝贝有注意听了啊、哦。那他要去抓人呢，他要去抓人啊、哦。我们先注意这个重点了、哦、他要去大马色就是要去抓人，然后我们会发现到他大马色完之后，我们看从第十节到第十九节这一段，前面这一段里面很重要一个人物就是耶稣跟保罗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啊、哦？耶稣跟保罗，耶稣怎么样跟保罗启示他的话？第二段里面我们看的是什么？有第二个人物出来了，他会跟保罗之间的一个互动是谁？亚拿尼亚。 哦，亚拿尼亚。当然他先谈到亚拿尼亚，他也在祷告中，他也有异象来跟他说，哦，所以这第二次的祷告，第二次的异象，哦，你会发现它是连续的，连续神透过耶稣，哦，耶稣显现来跟保罗讲话，这个第一次的异象。而第二次的异象是在哪里？巴拉巴跟耶稣的对话，这个是在异象中。那耶稣就跟他叫亚拿尼亚说，你准备要去到一个地方叫做直街，就是一条马路非常的直，大马路，一条大马路直的街啊，那里有一个房子，是一个叫犹大人的家啊，那里有一个人叫扫罗，他在那里祷告。他说啊，你要去找这个人，一个住在直街啊，直街有一个房子叫做犹大的家啊，犹大的家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扫罗啊，这个人扫罗呢，他正在祷告啊，所以讲得很清楚，耶稣跟亚拿尼亚说的话。那他特别会谈到，又谈到第三个意象了，哦，等一下他会谈第三个意象。他说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看第十一节的结束跟第十二节，他说他正在祷告，然后看见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能够看见啊。所以第三个意象是什么意象？就是扫罗本身在祷告的时候，他会看到另外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跑到他的面前来按手，然后按手之后呢，他的眼睛就看到了，因为在前面的异象他眼睛瞎了，眼睛前面眼睛是看不到了。那第二次的异象，保罗第二次的异象是有一个人会按手在他的身上，然后他会重新看见。所以三个异象，我们看他故意用三个异象啊，保罗得到启示的异象，再来亚拿尼亚，耶稣跟他显现在异象中跟他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好，那第三个异象就是保罗本身，他也在祷告的时候会看到有以后有一个人，就是亚拿尼亚这个人跑到他的面前来跟他按手，让他眼睛看到，这是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啊。耶稣先跟他讲啊，确实也开始，我们看到了从第十七节以后啊，亚拿尼亚就去了，然后就按手在扫罗身上，那刚好就是验验前面这里所讲的，他在祷告啊，就已经有看到保罗已经有事先看到这个人要来按手，所以他就接受他按手啊，不然莫名其妙你跑到我家来跟我按手你干嘛？没有啊，但是他已经看到了这个人还会跟他按手，所以他就接受他的按手。所以三次的异象，我们会说这第九章很独特，这透过三个异象来表达神今天用这个方式来选召一个叫做扫罗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以后扫罗的工作很大，以后福音透过保罗也传福音给当时的外邦的世界，那从小亚细亚一直到当时的希腊，那甚至以后保罗到了罗马，他把他的所得到的神给他的启示，然后透过他的宣传，把耶稣的福音就给当时的外邦纯粹没有听过神话语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听到耶稣的福音。那我们说这个很独特的一个对比，神用这个方式来选召一个人来做他要做的工作。那同样的，神这个人以后这个人他会得到很多的人，但是呢，我们看到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只有得到一个人，他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耶稣来跟他说话，说话的启示之后，他就是只要去选召一个人，就是保罗、扫罗，啊，保罗或是扫罗都是同样一个人啊。所以神用人哦很独特哦，今天神可能就像说，我们的这教会，可能神在我们中间，神呼召了某一个人来进到我们中间，那这个人被造就之后，透过他可能把这个福音都传过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可能在我们有生的以内，我们可能只有 因着我们坚持神的道，我们就选召这个人，就只让这个人得到改变，就像亚拿尼亚一样，他得到的启示就是去改变扫罗，而且他很独特的，你会发现到，当耶稣跟他讲说，你他这个人是要叫他去，是叫他按手在他身上，是叫他能够看见，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到他的第十七节，他又多讲了一句话。第十七节，他说：“兄弟啊，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倘若我来叫你看见。”他又讲了后面这句话，又被圣灵充满。就耶稣对扫罗尼亚亚拿尼亚里面讲的话里面，并没有这句话。但是亚拿尼亚看到扫罗按手他的时候，他自己加上这句话，不光让你眼睛看到，你又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是表示说，他不是自己加上去的，而是说，比如说经文的记载，有时候他会少略少了。但是透过这种减少，他会来凸显出亚拿尼亚了解到耶稣为什么叫他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今天圣灵被充满跟最后第十五节耶稣回答亚拿尼亚的质问，因为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亚拿尼亚会质问说，主啊，你怎么要去选这个人呢？明明这个人就是来逼迫你的门徒啊，特别来到这个地方要来抓人。他不光在耶路撒冷逼迫，他来又来到这个大马色，然后又来继续抓这一些求告你的人。你怎么敢？你干嘛去选召这样的人呢？这个人又好像我也不认识他，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有没有怎么样的特别？为什么你要去选召一个压迫你的人？然后第十五节主就对他说话了，选召的目的在哪里？保罗是要做外邦人君跟以色列人的一个宣讲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器皿，然后呢，他要为我的名受很多的苦。到底耶稣有没有回答亚拿尼亚的问题？就看起来讲，耶稣好像并没有回答，因为他亚拿尼亚是在质疑说，他怎么配得你来拣选呢？这样的人怎么配得耶稣你特别来启示他呢？耶稣没有回答，耶稣只讲说他未来要做的事情。那以后想到亚拿尼亚就知道了，原来主耶稣特别去选召他，是要让他成为一个见证者，而作为一个见证者，他一定要被圣灵充满。那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到，当这个保罗确实被按手之后，他所回应的第十七、十八节，保罗眼睛看到了，因为他有一个像鳞片一样的，好像在他眼睛旁上面掉下来，他就看到了。然后呢，扫罗就怎么样，他就起来去受洗，他就省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受完洗之后要怎么样？要求告圣灵，求告圣灵充满，他就省略了，他不讲。但是今天亚拿尼亚来，他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让眼睛看见，第二个你要被圣灵充满。那要让他看见，他确实已经看见了。之后呢，他悔改，他就去受洗，受完洗之后照讲他就应该要求告圣灵，但是这里他又把他省略了。所以这是经文上的一种故意的描写法，让我们来看见其实这一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他不需要再重新来描写了。保罗以后也会受到圣灵充满，这个以后我们都知道，以后保罗说他自己也会讲方言，所以他不需要在这里再记载。然后我说他要被圣灵充满，他一定要先受圣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先受圣灵，没有说我圣灵充满之后我再来说我是受圣灵，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实际上我们对一个刚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往往都是说我们先有， 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就像说现在贝贝现在还没有圣灵，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的话，就是先怎样？第一个要先求有，你要先求有，对不对？啊、哦，先求有之后再来求说啊，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然后圣灵再慢慢来引导他来充满我们。所以这种充满是透过先有，然后再慢慢去体会了解圣灵怎么在我们的身上做的工，他如何改变我们的脾气，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情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这些都圣灵他在慢慢的做，慢慢的做。而一个有圣灵的人，如果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会去顺服，他会去顺服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那他就会慢慢的被成全，成为一个完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人是，我有了之后，我不愿意顺服了。很多人得到圣灵，他很快，但是得到圣灵之后，他不会以为稀奇，不会以为宝贵，或是说他也没有人教他说你如何来顺从圣灵在你的里面慢慢来跟你改变，怎么做他不知道，也没人教。所以那个虽然有圣灵，好像他会说谎言，但是他实际上他并没有顺从那里面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所以实际上圣灵对他帮助不大，他甚至跟以前也没有差别。所以不要以为说你今天会说谎言说圣灵的人他就是好像一个完全的，没有，那个不过像小 baby 一样，小孩子，刚重生的小孩子啊。如果刚重生的小孩子，如果你不愿意继续的学习来听这个圣灵的教，那这个永远还是小孩子，他永远像小孩子一样的行为，小孩子的思想。那我们发现到保罗他就在证明圣灵怎么样在他的工作身上工作了，从二十节到三十节里面圣灵在保罗身上做过了。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里面发现到他先跟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一些日子，二十节到三十节里面我们可以要注意一下哈，其实比较加太书第一章到第二章，你会发现到其实第路加所描写的使徒行传九章这里的时间哈，从二十节到第三十节，我们看起来他好像说啊住了一些日子，然后第二十三节就说过了好些日子，到底多少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大概是三年的时间，大概是三年。所以有时间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所描写保罗他怎么得救之后他怎么去做，加拉太书里面第一章，也说保罗他当得到福音之后呢，他先跟马加这个门徒大马色的这些门徒跟他们一同聚集，就刚才庄美弟兄所讲的，你要先学习，但是要学习就是要跟人家聚会，聚在一起，然后去从聚会中间去学习耶稣的道理，这是保罗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保罗以后呢，再根据加拉太书的话，他就跑到阿拉伯这个地区，然后他自己在那里重新思考他所得到的启示。阿拉伯在哪里？其实阿拉伯是大概就是大马色的西北边，就是说大概现在的叙利亚，他不是跑到那个我们以为阿拉伯就是现在的阿拉伯大公国，不是，他不是那个大阿拉伯的，其实那个阿拉伯是当时的这个亚拉伯这个帝国，也就是大马色的比较西北边有一个这个帝国啊，那边他离大马色不远，他跑到那里去，在那边自己在那边沉思他为什么要耶稣来呼召他，以及耶稣的一些话语的启示。比如说他先从门徒里面聚会学习门徒这些聚会之后，他在自己反省完之后， 然后他又回到大马士开始来传福音了。所以这个第十九节的下半节啊，二十节啊，我们中午少了一个立即啊，这个立即其实不是说马上，而是说他透过他跟他们聚会，然后他到这个阿拉伯，然后得到一个反省之后，他马上又回到大马士，然后又在聚开始来传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传这个福音之后呢，大概应该有一两年的时间，他会有一些门徒，所以我们发现到下面有一些保罗的门徒就救了他。好，我们要说一个本来逼迫耶稣门徒的人，现在呢他因为他来宣传耶稣呢之后呢，人家开始来逼迫他，要来杀他，但是他越发的那边跟人家辩驳说，哎，证明这位耶稣是以色列人的所期望的那位弥赛亚，表示他的改变。他经过这一两年的时间，他改变了，他从一个逼迫者成一个被逼迫者。做了保罗就人家要杀他，他就跑掉了。跑掉之后，他跑到哪里？跑到耶路撒冷。第二个，他必要去逼迫了。第一个要去，这里谈到说，以前要他要去大马色要去逼迫人，那现在呢，他反而是成为被大马色的人的犹太人所逼迫。之后呢，他又回到他当初在耶路撒冷要去逼迫人的，他现在呢又回到耶路撒冷去，反而又成为在耶路撒冷被逼迫的。不是故意的，表示你以前做错什么事情，你以前做错事情，你以前在哪里做错了，你又在那个地方悔改，在那里重新站起来。他在大马色要去逼迫人，他现在被人家逼迫。他以前在耶路撒冷逼迫人，他现在跑到耶路撒冷去，结果呢反而一样，那一些犹太人又要杀他，又要逼迫他。所以在哪里跌倒又在哪里悔改，在哪里重新站起来。那这里中间有一个很独特的，我们发现到第这一段里面谈到了第三个人物出来了，巴拉巴。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逼迫人家的，那些门徒大家怕你到底是不是来假的，用假的，你用骗的方式来骗我们，然后你来进到我们中间就知道有什么人是信耶稣的，然后趁机会要抓我们，所以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他。但是经文是说保罗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想要跟门徒结交。我们中文没有把这个希腊文把它讲得很清楚，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保罗他一直不断的持续的用各样的一种方式呢，他要来接近这个二十六节这个地方。他这个其实是一种他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用各样的方式想要去贴近，紧紧的靠近这一些门徒，而这一些人呢都怕都不要。所以这种惧怕呢，这种不愿意接受他呢，是一种很持续性的。所以保罗比如说他到耶路撒冷有一段期间的里面，这一段的期间保罗不断的尝试来找门徒，而门徒呢不断的拒绝他，而保罗没有拒绝。那保罗没有拒绝，没有去放弃的时候，哎，神就兴起了这位巴拉巴。所以二十七节就说，那巴拉巴，哎，有一个人叫巴拉巴，他却突然去跑到那里去抓住他，把他抓住他，抓住他呢，就领他呢到这个使徒的那里去了。那个中文我们把它翻作接待，接待那个字。这个字原来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抓，有一个人要跑去要走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突然把他抓住，不要离开，这个是一种意思。另外一个是他这种抓有一种救，有要去救他的意思。所以可能当时保罗也真的是有点失望，我不断的尝试要来跟人家来交通，人家怎么样拒绝， 而且持续的拒绝。但是呢，当他有点真的会有点心灰意冷的时候，那巴拉巴就赶快去把他抓住，救了他，不要让他失去，不要失去这个弟兄。所以他就抓住他之后，顶他到这个使徒那里。那到底他见了哪一个使徒？我们就可以实际上可以发现，从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实际上保罗看到两个使徒，第一个是彼得，第二个是雅各。他大概见到这两个使徒，那这个时间不长之后呢，人家就一样的，他在那里在就跟这些使徒跟他们交通，说他怎么样得到耶稣的启示，然后这些的以后之后呢，讲完之后，人家就接纳他。人家接纳他之后，他就跟他们一同出路，然后他就进入到说，他又开始在耶路撒冷开始放胆传福音，然后说接受人家逼迫。逼迫之后，第二次保罗又离开了耶路撒冷，又回到他的老家。他原来是大树的，然后他就回去大树。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保罗的呼召，从他开始从耶路撒冷出来，要到大马士，然后又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到他又回到大树做结束之后，他讲了一句话，第三十一节：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个教会都得平安。这句话真的很讽刺哈，也就是说，那个逼迫者现在信耶稣之后呢，迎着他信耶稣，教会就平安了。教会平安哦，要改变，我们好像就很难。好像教会一种状况，今天很不顺利的状况，好像很难去改变，大家都在反对，但是。就是神突然出手了，就让一个人改变之后呢，教会就平安了。其实不是说教会的平安就没有逼迫了，不是哦。犹太人还是反对这些信徒，但是因着一个人的改变，教会得到平安。他是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比较，得到一个人，得到一个弟兄，比什么都宝贵。虽然这个弟兄以前可能是有得罪我们的，可能是我们所以为他不会跟我们相合的，结果是神在改变他。那得到完之后，对教会的得到帮助更大。所以这里就谈到说，那这个教会就同样的人数就会慢慢的增加起来。这是做一个他最后一个结束。所以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很独特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个过程的里面看起来好像他只在讲一个人的改变，但实际上他跟我们来讲一件事情，一个人的改变他怎么样被改变。第一个我们看到了耶稣怎么样做，第一个耶稣的做法是怎么样，他说了一句话，说你是你，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位耶稣啊。保罗有没有逼迫耶稣？贝贝，保罗有没有逼迫耶稣？没有啊，因为耶稣死的时候，保罗根本没有在耶路撒冷。我们看的福音书里面，保罗都没有出现了，然后也没有说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保罗在旁边都没有，都没有。那耶稣怎么说？你是逼迫我的，为什么？贝贝，你能够回答吗？对，他把耶稣把他耶稣的他的门徒当作是他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来看，耶稣为什么会把他的门徒当作是他自己呢？耶稣有讲说，这个是就像保罗所讲的，基督是头，门徒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你逼迫身体，就等同是在逼迫头啊。那这个是什么？这是爱。什么叫做爱？就是你看别人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肢体。所以我们说兄弟相爱是怎么样，是因为互为肢体。一只手要不要爱另外一只手？要啊。这只手受伤了，这只手赶快去按住它，帮助它，就是这样。所以爱，第一个爱在这里表现出来，耶稣用这句话来向保罗说，如果我们了解 我们会跟保罗一样，原来耶稣对他的门徒的爱是这种爱。那我为什么要来逼迫这样一个人呢？哎，我为什么要来逼迫这样一个人？再来，保罗在祷告，他又继续看一个异象，有一个人来按手在他身上。我们知道旧约圣经谈到按手，绝对是说我跟你是和好的，我跟你是和好，我如果是仇敌绝对不按手。然后呢，我来祝福你，我来帮助你，人跟人之间他用人的角度，我会来跟你按手，是我跟你和好，然后我会来祝福你，这个叫按手。今天亚拿尼亚一个不认识他的人，然后他又来准备要来逼迫他的，今天竟然愿意伸出和好的手来按手吧，这种爱，这种爱。所以耶稣透过这个，然后又来接纳，再来第四，我们就说，那一个逼迫他的耶稣，哦，被耶稣是受他逼迫的，耶稣来愿意来选召他，而且这种选召是选召一个都来不断的反对他的人。我们今天说，就像我们今天啊，我们看到电视啊，如果我们看电视，我们台湾现在的选举。如果今天选举是两个人在选举的时候，他会骂他怎么样，说你哪个地方不好，你哪个地方不好。我们今天在电视上都各样看，都互相批评，然后这个人也会骂他，说你哪个地方不好，你哪个地方不好，骂得乱七八糟。这就是选举，互相指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突然啊，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骂你，我不该骂你。就像耶稣跟保罗的关系，两个之间本来是敌对的，那突然，哎，耶稣都不说你怎么骂我，你怎么样逼迫我，耶稣都不说，然后反而耶稣反而抱过去呢，抱着他，我还是爱你的，弟兄，我不计较你对我这样的一种，哎，因为你不了解，你不了解我的做法，哎，所以这一种爱，我们要说保罗的改变，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神迹啊，对不对？好像是神迹来改变保罗，其实这个经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真正的爱改变了保罗。一个神迹改变不了一个人的个性，改变不了一个人的观念，那只有一个真正的爱接纳，重新的开始，那才会改变一个人。保罗是透过这样的爱被改变了。实际上我们再看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是一个信主的人，他也为了耶稣基督他在那边祷告，他也为这些门徒非常的愤愤不平，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竟然要受人家逼迫？所以他才会在第十二节十三节跟十四节他会跟耶稣讲说，主啊，你为什么找这一个在耶路撒冷逼迫你的又来到这个大马士，又继续要来抓你，为什么呢？最近这种来看，一个那么糟糕的人，你竟然要来救他？哎，你怎么救他？而且这个人是真的是对教会只有坏处没有益处的，你怎么要去救这个人？而且我们也看不到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的改变，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改变，我也不知道。那耶稣就说：“去吧，就去吧。”亚尼亚就接受了。要把你我们自己以前的观念丢下来，而重新接纳人，不简单了。把以前他我们所认为的刻板的那个印象要把它拿下来，放下来，而就是因为耶稣说去吧，他就去吧。他知道既然神特别要拣选这一个恶人，让恶人悔改之后要让他改变成为神所用的，他就只能够放下他的观点，因着爱他放下他个人的观点，他就去帮助，把按手让他眼睛重新看见，而且得到圣灵。这个爱才是说基督的爱，他真的体会到基督的爱。那我们看到那保罗呢，保罗有没有爱？我们说保罗原来是逼迫教会的，现在呢他重新认识这位耶稣完之后呢，他跟在大马色的犹太人继续的来传福音，然后他又到耶路撒冷继续来传福音，而这些人呢 都要杀他。从二十节到二十到三十节啊，经文特别谈到了三次，是他们都要杀他，讲三次，特别用这个故意讲三次，犹太人都要杀他。但是呢，保罗呢，他就是传，他不断的传，而且是圣经谈到说他是放胆来传福音，越受逼迫，他越放胆的去讲。直到最后实在是不得不了，人家要把他杀死了，他不得不要跑了，他才要走。哎，那时候啊，这个牺牲的时候还没到，但他就走了，他不得不要走。但是他对于这一些他的同样是犹太人的不信的犹太人，他仍然有那么大的爱，愿意去爱他们，愿意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们发现到，不光耶稣有爱，亚保罗。啊，亚拿尼亚有爱，保罗有爱，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是巴拉巴。如果没有巴拉巴把保罗抓住，那保罗大概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被教会接纳，我们都不知道。那以后保罗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被使用的人，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谈到巴拉巴抓住他之后，我们看到第十一章以后，巴拉巴又跑去安提亚的时候，他又去找到大树去找扫罗。第二次他又去找扫罗，又把扫罗抓来到安提亚。所以巴拉巴这一个人很独特，他真的有那种属灵的眼光，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神要用的，而这个人是他的悔改是真实的悔改。他会相信保罗的悔改是真的，而别人都说在怀疑说到底这个人悔改是真的还是假的，怕得要命，都不敢接待。但他愿意，他知道保罗的心是没有虚假的，他说出的话就是这样，他相信弟兄。这不简单啊，要相信一个人，尤其是在这种信仰上这种最危急啊，最难去确定的时候，你能愿意选择相信弟兄。巴拉巴因的这种爱，他愿意选择相信这位弟兄，他就接待他，来跟他同工。所以从这第九章里面，我们实在是可以学习很多了。哎，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弟兄，对待我们的啊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应该要好好去学习。好，那最后我谈一下，因为刚才这个钟明弟兄有谈到聚会啊，聚会就要谈到怎么样去在聚会中间得到帮助。其实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啊，他很独特，他用很多好几个方式来谈到说怎么样去教导，怎么样去说神的话。在第二十二节里面，二十二节这里谈到说，保罗越发有能力来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来证明这个字。你证明这个字非常独特，我们不要以为啊，这就只是一个证，拿出一个证据来证明啊。其实这个字很独特，这个字原来是说把一切的材料把它收集起来，综合起来。然后把这些材料综合收起来之后呢，然后最后来做成一个结论，做出的结论，然后最后来证明我所说的事情是对的。所以保罗的证明哦，不是那么简单哦，他要引经据典，把圣经所谈到有关于耶稣是那一位基督，他应验基督的那个东西，他把它通通收集，把它收集之后呢，那一一的呈现出来，做出最后的一个结论，证明耶稣。所以讲要教导，要在聚会中得到帮助，我们应该要有这一些事前，你应该要去了解，你要综合起来，哎，那你才能够做出一个美好的结论出来，然后来证明你所讲的是好的。那这样的话，聚会中大家会得到帮助。第二个他用的一个句就是第二十七节，他说他在大马士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那个述说这个字，这个字是一个很 非常的很把一些很详细的细节一一的陈列啊，把它讲清楚。所以对于做见证或是对讲神的话，我们不要说一个大概啊，大当或是一个啊很啊简略式的一讲就过去了，没有。保罗会很详详细细一一的把它列举，把它讲清楚，来证明他今天怎么样，耶稣来拯救他，然后他怎么样去改变啊，怎么样去受到逼迫，他非常的详详细细的这样来诉说，来证明今天他的改变，然后哎，这些人就最后就被他说服了，其实证明保罗确实是有改变的。所以聚会中我们还是需要好好的，不要不是说啊读圣经就是啊概略性的读过去了，很多细节的东西都是跟我们有帮助的。再来二十七节这里也谈到说，他说他怎么样放胆传道。原来放胆这个传道这个字哦，我们以前有谈到很多，他原来这个字是直言无讳，哎，直言无讳，我不会不敢讲，我不避讳的，什么时候要说就说，什么该讲的就该讲，不要顾怕说我讲出去的话啊，会别人好像会心中不高兴，或者说我会怕得罪人，或者说我会怕别人因着我的话抓我的语辩啊，他这些都是不是的，他是直言无讳，就是直接放胆讲。最后保罗他谈到说第二十九节那里，他就跟啊这些人出入完之后呢，他一样放胆传道，然后跟犹太人呢讲论辩驳，讲论跟辩驳。这里的讲论这个字原来是它是这个字原来是做一种，它是一种有条理的说话，很有条理的来说话。啊，辩驳这个字原来是一同的寻求，透过共同寻求，然后呢在探讨过程中呢可能会彼此有意见不同，所以我们会换作辩驳，彼此意见不同，一种寻求的过程谈论的时候，哎，可能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彼此在那边讨论辩驳，那通过这个方式来讲到，那这个就是今天传福音或是说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方式。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明弟兄为什么强调说聚会不要一个人，不要只一个人一言堂啊，这样的话一言堂的话那就是没有互相共同寻求，共同彼此探讨寻求的观念啊。那我想就像说贝贝你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没有问说有没有问题，老师会不会说啊你们学生有几个说有问题的，一两个，平常都是都会说没有问题，对不对？连导会都说没有问题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习惯了。其实这不是一个好好的学习的方式啊，有好好的学习说，哎，我有感受，我有问题，我敢讲出来，而且它是一同彼此辩驳，彼此共同寻求，那这样的话才会把这个道讲得清楚啊，不然的话，有时候你所讲的不见得符合别人所要的，或者说你所想的不见得就符合圣经上原来的意思。那彼此的探讨过程中，我们才知道，哎，我们看到弟兄的需要，或者说弟兄他的观点是什么啊？我们彼此探讨，大家得到益处。那实际上这段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或者说整个啊，我们说路加写的使徒行传到这个地方，刚好是第三段，第三大段的结束点。我们前面谈到说，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啊，在耶路撒冷这个圣灵出降的时候；第三章到第六章就是有关于在耶路撒冷的福音的工作；然后第七章到第九章这里，神用了三个仆人啊，那这三个仆人神怎么用他们来传福音？然后我们下次会从第九章的后半段开始进入第四大段。路加所要描写的这个神如何用他的仆人继续来工作，还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